我们继续后面那个卦爻的辞，就是完辞。余上兼兵之，就是圣人叫我们呢，方为度见，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出来，你赶快要警觉了。啊，这个刚才我举的这个民国时代啊，那时候要提倡要达到孔子的这个学说，废除无伦的这个道统，那么结果后来呀，你看看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告诉现在这种这个可以说无论都废弃掉了，现在比过去还要严重。过去在大陆上啊，虽然那些学术界教育界不讲无论的，那个结果还没看到。现在在台湾，在台湾是什么呢？有外国提倡这个人权至上，你一碰到人权的话，你谁也不敢碰他，那是学生有学生的人权，儿女有儿女的人权，这个他随便任意的说话说的不对，也有他说话的人权，这个。如果让这个人权继续这样扩张啊，人人都有自讲究自己的权利，而侵害别人的权利，这就是他的流弊。讲无论就没有这个流弊，无论是叫个人人人各尽其分，夫妇是这个做丈夫的尽到丈夫的本分，做太太的就是尽到做太太的本分，儿女尽到儿女本分，父母做尽父母的本分，各尽其分呢，不必问对方。这个道德这样那个事情，一天一天实行下去，就个人修养来讲，他是可以学到圣人，学到贤人。就整体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它是和谐的，不是分裂的。相反的讲人权的话，个人就是扩张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权利欲望，结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父母这个子女之间，这是天伦呐、天伦什么天伦呢？儿女从哪里？儿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这个都是回过头来把父母杀了，把祖父母也杀了，你这个是什么想法了？这就是人权的到了。人只讲人权不讲道德，无论道统不讲了，就是这样，将来还要演变下去，还要坏，比现在还要坏。这就是我们基于这个吕爽兼兵之，古代圣人阴气从这个地下刚刚一发动，他就看出来将来有吕爽有兼兵。我们现在一看到废弃无伦道统，在现在再加上提倡这个人权，把人权是这个尊敬到这个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的全部不能反对，把中国这个这个儒家讲这个无伦的话废弃，英王祖师讲这个敦伦尽分，现在谁都听不进去的， 这个就是临床兼并制，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们就是遇到有缘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向那个方向去修啊，我们不要跟他们来讲，我们保持自己的这个这种道德修养，自己的这个人格，这样子的话，家庭才能维持长久，个人的这个生活才有幸福美满。你修道也从这地方开始学，才能修得好。是初六，前面是讲卦辞爻辞，再就是个贪转来讲，贪转就是说大在乾元呢，乾卦的贪转呢，贪转是讲乾卦这一卦的这个意义的，所以贪转呢讲的比较详细，它里面文字比较长，这里只举一句话，大在乾元呢，大在这个大字，大字我们一般人讲这个大字是怎么讲法，大到什么程度啊？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孔子是个赞美尧舜的这个尧啊，大在尧之为君也，为天为大，为尧则之。那个大是赞美这个尧帝啊，尧帝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像天，天的话就中国文化来讲，天就是就可以代表我们人的本性，无穷无尽的。在佛经里面讲，很多部这个大经都是用那个大字开头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字，《经中之王》啊，他用大字。马明菩萨写的这个《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那注解的那个祖师们就是一个。从体相用来解释，那个意思广泛的很。在这里你看孔子解释乾卦这一卦的要义的时候，开头就说大在呀、啊、大在在什么乾元，乾卦这个元呢、啊、这个元气啊，你平常那个玩词就玩这些词啊，前面卦词也看过了，爻辞看过了，你所谓玩什么呢？由浅入深的一层一层往里面研究，往里面探讨。那么坤卦呢，坤卦的贪转也是用开头一句话举个例子出来，志在坤元呢，志是到了极处了，到了究竟的那个境界了，志在。你赞美这个坤呢，好到究竟好的不能再好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比得上它，叫志在。 是坤元，它站在这个坤卦，这个坤卦也有元，乾坤这两卦是一体的，原来都是太极，太极是混论一体，讲学周易啊，就从卦爻，由浅处由象的地方，然后啊，观到一体，观到混论一体，观到太极。所以乾坤这个乾有圆，坤也有圆，这在坤元。那么这是讲探转了啊，你说那个开头每那个乾坤两卦开头这个探转两句话，你可看出那个气象，乾坤两卦这种气象啊，一个是大，一个是到至于至善的地方。讲象传呢，也举例子，也这个乾卦的这个象传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乾卦这两句，这是完整的一个象传。象传是下面那个卦符里面的答案呢，是大象。大象是这两句话。先天行健，先把这个乾卦了比喻这个天呢，天的行，天行是健字，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呢，你说再这个勤奋的人，白天要在出外工作，夜间要休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休息时候啊。乾卦你看这个六化都是阳爻，一片光明，没有夜间休息的行为，这个行为是健的。孔子把这个天行健说出来，就说出这个乾卦，然后君子，我们修周易的人，以厚德载物啊，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呀、啊。宜就是这个照着字来讲呢，当庸字讲，就用天行健这样的这个精神呢，我们要自强不息。好懂的话，君子宜就是君子要效法，就要学习天行健。天既然是行健呢，那么健是不休息啊。我们君子要修天行健的话，就要自强不息呀、啊，自己要发愤图强啊。发愤图强怎么的？永久不要休息。任何这个求学问的时候，不能说哦，我这个学学到一个时候了，我停得下来，我再暂时休息了。中国这个学问，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的。没有成就圣人的话，你这个学啊，在那个这个修行的功夫啊， 永久不能停止。中庸里面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人就不能离开，不离开就不休息。君子就要学这个乾卦，自强不息啊，自强就是健呢、学这个天那种健呢、不息就学天行啊，永久在行，有行动，不能停止下来。大象词，大象词解释卦的易卦的这个主要的意义。它解释主要意义呢，就比这个判断要简单。判断解释多，解释详细。象端呢，就提从当中提出最主要的意义，提出一条来，第一条就足以代表那个全部的意义。你学乾卦，学这个自强不息，就可把这乾卦的这个整体的大意啊，就能把它提出来了。就根据自强不息的来学，你用在各方面都能成功。实际上任何事情任何学术你能学得成就，学道也要凭自强不息的来学。讲到佛法，大家知道菩萨六度法门叫精进，这就叫人学精进的，精进不退呀、乾隆无用，这是阳在下也，这是小象，小象是没爻后边的，没有爻辞后边。孔子啊，用这个几句话也是很简单的。乾隆无用，就把这个爻辞举出来，爻辞举出来以后，下面解释。阳在下也，为什么乾隆无用呢？因为这个阳气啊还在地下，用不出来。他解释无用的所以然，你要一勉强用也没办法用。你各位要现在用，哦，现在是。实在不好就进去吧，进去你进去总统他有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人都能进去的。进去这个国会议员吧，进去立法委员也好了，你进去吧，你就算选上了，你到立法院去说啊，还比比这个，你这个不粗很细的话，你比如像我们这样，这个是很细的话，你比如跟人家打了，人家一推就没推倒了，你能发挥什么作用啊？发挥不出来作用啊，没用啊。你讲你这个实实在在的话，说是说真话，说真话人家就跑过来打你，无用啊，现在是不能用。那无用，我们现在乾隆我就不用了，也不是如此。你在乾隆有乾隆的这个做法，我刚才讲，我在立法院里，在立法院不讲话，人家回来找麻烦，回来打架。你现在把周易的讲这个道理宣传宣传，这个五伦呢、讲究父慈子孝，叫各尽其分，这话大概还没有人来听你这样一讲，他来打你，恐怕还没到这个程度。 即使没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就各尽其分，我们就把这个道理啊，只要有缘分啊，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宣传宣传，跟他们说说，尽到我们这个匹夫之责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乾隆的时候做乾隆的事情。周易教人不是消极的，吴用是教你啊，了解这个现实状况，你要改变那个用的一个方法。这是小象。那么再举这个坤卦的象辞，象传。坤卦的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大象传，坤卦的大象传，就解释一卦的坤卦这一卦的这两句话。一卦是孔子先把这个坤卦这个卦象说出来，地的势啊，地势啊就是坤卦，坤卦就是像大地的这种势力啊，这种气势。他这种气势怎么样呢？一提到大地呀，哪个谁能离得开大地呀？我们人类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矿物，哪一种都离不开大地的。人类之中再有能力的人，他也不能离开大地。就是现在你说是可以造出一个太空船到太空里面，到太空船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到大地来呀。所以大地呀，它能够承载万物啊，万物不论是好的是不好的，就人来讲，人的这个古时候帝王像尧舜啊，唐尧虞舜，这个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个帝王，都是仁君呐，都是圣人呐。亡国之君就是夏桀王、殷纣王，这是暴君呐，是两极的这个一是善，一是恶啊。就我们一般人看来，这个善人要不得，而善人也好，恶人要不得。恶人就最好把他从大地上消失，不要在这个地上了，到别处去了。大地不是如此，大地是尧舜禹汤文武啊，大地来承载他。夏桀王、殷纣王，一直到后来这些历代的那个秦始皇等等，大地也照样承载他，平等无私，公平。为什么呢？这个尧舜禹汤固然是圣人，他把这个圣人的这个本性都完全显露出来了。那个夏桀王、殷纣王，他是恶人了。这是暴君，是昏君了， 但是他有他有圣人的本性，他跟那个尧舜禹汤文武的这个本性是完全一样。就大地来讲，本性完全一样的话，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伟大，就在这里啊。孔子在这里说，地势坤，君子，我们学周易的人呢、啊、以厚德载物啊，就要拿这个地势坤这样的啊来做一个仿效的一个法则啊，我们来学大地这样的厚，这个厚德，用这个大地这种厚德呢来承载万物。大地以厚德来承载万物的话，我们君子果然学大地呀、啊，德又能够这么厚啊，就能够承载万物。我们现在不能够承载万物，甚至于一个有人说一句话跟我意见不同啊，或者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这个我对这个人呢心里就是很厌恶，他容纳不下就不能承载他。在家庭里面，夫妻俩人对方说一句话，对方就不愿意听，就不能互相容忍了，这就不能互相承载。那不能互相承载，不能有容忍，这个人心量啊很狭了，狭窄呀、啊。心量愈狭窄，愈不能容忍的话，他的烦恼愈多，烦恼都是结果是痛苦愈多。到处啊不能够跟人家这个和平相处，处处是敌人。所以孔子在这里讲呢，君子以厚德载物啊，载物那些天地万物你怎么载的，德来载啊，厚德啊，以道德来容的。这是坤卦的大象传。坤卦小象传呢，也出这个初六的，吕霜兼冰，因时凝也，循之其道至兼冰也。解释那个这个从微到显著啊，这个爻辞啊，周公讲的吕霜兼冰之日啊，孔子在这里解释了，所谓吕霜兼冰之日啊是什么呢？因时凝也，因时凝是在什么时候啊？五月有夏至的那一天，阴气啊在这个地下发动了，开始在那里凝聚了，开始凝聚啊，从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这个冬天呢、啊，愈结当将来愈多啊，循之其道啊。 玄之皆道就是阴气愈结愈多愈厚，这个阴，这个阴气这一道，那么到最后就治坚冰，坚冰就是到了这个十月了，九月十月了，阴历十月的时候，在内地啊，那就是接着坚冰了。所以解释驴霜，驴霜就是啊，先由阴始凝，这个不但是就我们人类来讲，一个人群之中，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他有一个说话发言权利的人啊，在学术界有偶像的人，他说一句话出来，好话有好话的影响，不好话有不好话的影响，就说一句这个邪知邪见的话，他就是阴始凝。他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妨碍呀？看起来没什么妨碍。哎，这个邪知邪见呢，在那里逐渐逐渐散布开来，让大家都相信他的话，然后接着行为就照他的话这样去做了。到最后就是兼并了，兼并就是现在就是无论的这个解体了，现在无论没有了，你各位想想看，这个事实啊，台湾现在还有无论吗？没有了。这是平常我们学周易的人要观这个卦象爻象，完词呢就把这个卦词爻词探象转词就根据文王周公孔子写的这个文词啊，这个深入地去研究，研究为什么叫玩呢？玩，你看这个小孩子看到玩具啊，好玩的玩具啊，一直这个不肯放手，始终把这玩具拿在那玩，有兴趣。就在这个玩之中啊，对他发生好感。你对这个卦辞爻辞探转象转这个词啊，反反复复的百读不厌的这样玩一下，就像那个儿童玩玩具一样的玩下去，然后你自然的对于这个文词里面所含的这个意义你也就明白了。明白并不是说你现在明白了就知了，没有止住。就拿这个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学道的功夫到一个程度，再往前进呢，还要自强不息。随着自己的功夫的一直往前进，他这个话是一直，对于你来讲，一直是永久在那儿，不能停止下来，都是管用的。厚德载物来讲。或者在物啊，你现在容人能够容纳人的这个意见了，你现在这个容纳一个人的，容纳两个人的， 你这个有可以有这种容忍的这种这个德，培养了以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容纳之后，就是再以后再逐渐逐渐，天下人的这个意见你都能够容纳，对。孔子讲六十而耳顺呢，六十岁而听这个，以任何人说的话，他都听得有道理。哎，好话有好话的原因，不好的话有不好的话，他研究他知道这个不好话，他这个人为什么说出这个话，他知道他说话的原因。耳顺呢，都明了说话人的这个心里的意思，说话人心里意思他都能够包含呢。圣人呢，那么就是这样，观词是平时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项，观变完瞻。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呀。这个观变完瞻呢，瞻是什么？瞻这个字啊，说文解字里面解释说，识着文也，这三个字，识就是眼睛视察的识，着呢有什么预兆的那个兆，文就是发问的问题的那个问，是着文也，从不口，说文解字解释一个字就是这样的，先把意思说出来，然后解释这个字啊怎么构成的，从不，上面是个占卜的不，下面是个口，这是啊，你占卜的时候，卜古时候用龟甲啊，把它烧出纹路出来，那就现出招出来了。现出招出来啊，现在就是看那个检查检查，试了个招，试个试招以后再问，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就是。这叫释照文，那么解释说文解字这个虚改讲，这个字是会意字，瞻这个是会意的，我们懂得这个瞻是这个意思了，就是无论用这个龟甲来补，或是现在《周易》所讲的是用这个饲草来施，用饲草施啊，也是把这个用这个树木子求出来，树木子求出来以后啊，它是。是阴爻呢，还是阳爻，还是阴爻变爻，然后就问了，这就是占呢。观变完占，观变在这个讲表里面，你看识得测数 就是用五十根那个饰草，用饰法来求卦的。是呢，这个后边有讲那个大言之书的时候，就讲到了，这里就先提一提。五十根饰草，提出一根不用，用四十九根呢，用一定的方法求出这个数目字了。这个车是这个车字呢，什么呢？就是个饰草在这个诗的时候啊，名字叫做车，这一根叫一车，是这样数。这个车数啊得出来以后，如果是九的这个数目字啊，九的数目字是阴，是阳爻，阳爻是变爻，是老阳是变的，它变的是呢，变成阴，变成八，八是偶数，是阴爻，由老阳变成这个少阴，少是不变的。如果这个车数啊是一个溜，溜呢就是老阴，老阴也是变的，变成少阳，奇就是奇是奇数。由这个老阴呢变成少阳，完渣呢就是根据这个九六这两爻啊，就是变爻，官变就是官这个一个九一个六，在易经里面这个那个书啊，无论哪一爻啊，比如说初九或是初六，九二六二，不是九就是六，因为是九六这两个都是变爻，官变就是官这个变爻。这个数目得出来以后，你就完蛋了。完蛋是什么呢？平时我们把周易里边那些卦辞爻辞传辞啊，我们都这个反反复复在那里研究了，研究很熟练了，到了有事情要占卜的时候啊，占出来这个变数了，变爻了。这个每一卦有六化，有六爻啊，六爻之中啊不一定是每一爻都变的，或者其中啊有一爻变的话啊，比如说乾卦，你占到乾卦了，第一卦就出现变爻，那就初九，初九这个九就是老爻老阳啊，它就变爻啊。然后继续求的这卦啊，往上面就是都不是九的，八啊或者七，那就不是变的，那你就是初九，你就占照这个初九这一变爻来占的。一爻变就数变爻辞来占，那就九初九乾隆无用，加上孔子讲的乾隆无用，这个阳在下也，就这样。那么这个六爻变的话六爻皆不变，如果这个六爻都不变的话， 或者是都要变，都要是两个爻以上变的，三爻变、四爻变以至五爻变等等，比较都要变。这样的话，都要变叫乱变了，乱变就不按照变爻来占，皆以卦辞来占。这个下面就是六爻皆不变。这个爻的这个数目字代表有几个字，前面也讲过了，九八六七。九是老阳是变爻，六是老阴是变爻，八呢是少阴不变的，七是少阳不变的。对，甲是这一卦的时候啊，或者是都是七，都是八，七八都是，无论是少阳少阴都不变。这个不变的时候啊，那么就用这卦辞来占，不用爻辞了。如果这一卦六爻的话，其中有两爻以上或者三爻以上都在变的话，那也当作不变，当作六爻不变，还是用卦辞来占。是这个各位听明白以后就没问题了，不过其中有问题要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乾卦，乾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都是九啊。这个周易里面每一卦的这个每爻啊，都是就变爻来讲的，那个八与七啊没有说出来。凡是我们占到任何一爻的话，都是占的就是用的那个变爻的爻辞来讲的。那这一块说完了，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下课。